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说个故事给你听，我是吴雪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一名读者的投稿。我是一名基督徒，因自己的一意孤行，经历了堪比小说一般的荒诞情节，最终被神从死亡中搭救，从此完全被他的爱牢牢抓住，直到现在才有勇气讲出自己的故事，以给那些刚步入社会的女孩子们一些警示。我是在姥姥妈妈阿姨的影响下，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受洗的，可那时仅仅把受洗当作一种象征性的仪式而已，仍然我行我素。可是没想到，我不把神放在心上，不代表神也忽略我，他慈爱和怜悯的目光一直未曾离开我左右。我是一个幸运的孩子，因为从小就接触了基督信仰，于是在师长的夸奖下，在父母亲的宠爱里，亲人的关怀中，一路顺利长大，却长成了不知疾苦、任性自我的娇娇女。直到那个寒冷的冬天，父亲患食道癌胃癌手术后仍然无好转迹象，病情反而逐渐加重，家里的天就这样塌了下来，我们的境况也随之低落了深谷。可是即便医生已通知没有继续治疗的必要，建议母亲把父亲拾回家，等最后的时刻到来的情况下，母亲仍然坚持不放弃给父亲治疗。父亲重病时，母亲日夜守在床前，父亲疼痛难忍时，母亲最爱在床边唱的就是诗篇23首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教会好多好心姊妹也来探望祷告，求主医治，我们都许愿只要父亲能好起来，我们就把20层楼的医院每一个房间都走遍，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。那么那么的热切希望过，期盼过，祷告过。那时当父亲还是在做了3次切除手术，连续2年多的化疗，最后癌细胞转移到骨头，大腿骨被腐蚀到只剩下一张鸡蛋壳的厚度，在一次如厕时一个蹲起，父亲大腿骨折，医生却无法治疗，在骨折的大腿骨上方打了钢钉，坠上重物无法翻身，日夜疼痛难眠，最终父亲承受了无数的痛苦折磨，花光了所有积蓄后还是离开了我们。从小被父亲无比疼爱的我，亲眼目睹了父亲无比痛苦的惨状，并且在巨大的绝望和伤心之下，我的信仰观彻底土崩瓦解了。还信什么基督？还求什么上帝？有什么用吗？为了这个家辛苦一生的父亲，在一段异常痛苦的反复手术、切除、放化疗的时候，上帝的慈爱呢？他的救赎呢？跟父亲感情很好的母亲，因为连着几个月不眠不休伺候床前，体力精力均已超过承受的极限，精神几近崩溃，得了重度抑郁症，不吃不睡，连他自己的女儿都不认得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呢？上帝要是真的存在，为什么不救父亲？为什么任凭母亲陷入抑郁的深渊？为什么不听我们彻夜痛哭呼求？不理我们进食的祷告，不可怜我们的孤儿寡母？世界之大，就没有我们孤儿寡母的容身之所吗？ 心里暗下决心，再也不要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信仰了。卖了父母经营大半生的饭店，花光了全部积蓄的孤儿寡母，身无分文就要流落街头的时候，万幸基督徒的姥姥姥爷把我们接回了那个北方的海滨小城，照顾妈妈的重担姥姥义无反顾地担了起来，而我则郁郁地重返校园继续学业。大学毕业的我放弃了学校推荐的留校任教工作，回到了姥姥和妈妈的身边，顺利进了外企工作，多次得到领导褒奖后，年轻气盛的自己不觉渐渐骄傲了起来。那时在上海工作的大姨热情邀请我和妈妈去那里发展，可是那时眼界短浅的自己如井底之蛙，只见过头顶一片天，觉得自己现在发展得很好，就傲娇地拒绝了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选择去了，那现在我的命运会是怎样呢？可是从小顺风顺水长大的自己，把很多事和人都不放在眼里，自以为有聪明有智慧，开始随着自己的意愿来做事和生活。于是思玉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因着罪，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。工作稳定发展了之后，很多热心的同事邻居阿姨开始给自己介绍男朋友，可是那时自己浮躁狂傲，要么嫌弃工资低，要么嫌弃长得丑，要么嫌弃吃相难看，要么嫌弃没有房子，要么嫌弃太听妈妈的话，总是能找到嘲笑嫌弃对方的理由。想要凭着自己的眼光来精心选择个帅气又有钱无条件宠我的男友，殊不知神配合的才叫配偶，凭自己眼目情欲找到的就是豺狼虎豹。那时的自己没有了信仰，因为妈妈一直以来性格强势，并加上后来的抑郁症的毛病，我也就习惯了跟妈妈只报喜不报忧。青春时期的内心总有很多心事，而能倾听我述说并且总是站在我这边的爸爸已经不会再听我说了。不知道该对谁述说心事，只觉得心里无比苦闷、空虚、寂寞和无助。空虚无聊的心急需填满，寻寻觅觅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外表英俊帅气的D先生。通过网络聊天视频的短暂接触之后，发现他不仅温柔体贴，还风趣幽默，每天定时的嘘寒问暖，不吝惜钱财，不定时的带来惊喜。尤其当知道他也是父亲去世，一个人照顾母亲并努力奋斗的时候，一种同病相怜、惺惺相惜的情感油然而生。就这样，寂寞的心仿佛得到了安慰。渐渐的，在D先生父亲一样的关心和爱护中，我迷失了，仿佛找到了此生依靠的自己，越来越依赖D先生，与D先生的交往也明朗化，于是编造各种谎言瞒着家人，毅然决定与D先生同居。虽然D先生离过婚并且有一个儿子，但是自己心里就是很空虚，仿佛只有这个人才能填满，仿佛只有这个人才是最懂自己的那个人。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，发现他脾气暴躁，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，想分开冷静下，可他为表示爱我的决心，在我面前拿刀片割开了自己的手腕。我立刻被喷溅出的鲜血吓到了，既害怕又傻傻觉得他为了自己可以不畏惧死亡，这一定是真爱了。爱我的爸爸去世了，这么爱我的人怎么能离开他呢？真爱无敌，离过婚又怎么样呢？没学历又怎么样呢？什么都没有又怎么样呢？我爱的不是这个人吗？可是我忘记了网络上一句著名的话，男人如果能为了你伤害自己，总有一天他也会如此伤害你。D先生发誓再也不要我受委屈，不要我继续工作，因为他会给我最幸福的公主一般的生活。我彻底跟家人摊牌，不管怎样也要嫁给D先生，不顾伤心的妈妈，辞了职，收拾东西，跟着D先生去了距离姥姥家2小时车程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县城， 开始了我以为的公主与王子的幸福生活。到了那个偏僻的小县城后，地先生告诉我，他以前做生意赔了不少钱，所以房子车子都卖掉，还欠了债务，现在想做些小生意，好能给我更好的生活。听到这里，当时想到的不是欺骗，而是患难与共才是真情。我要帮助他，毫不犹豫拿出全部积蓄，并且跟朋友借了一些钱，租下一间十平的小房子，决心与他患难与共。剩下的全部交给地先生做资本。地先生头脑灵活，的确轻松赚了些钱。于是，地先生在家里供起了财神爷，买了占下半面墙的鱼缸养鱼，说要聚财。圣经箴言书说道：“佯装富足的必致贫穷。”后来看到这句话，实在贴切。那时每天早晚两炷香，供些新鲜的水果、点心之类。逢年过节，必定开车去各大寺庙烧香请愿，求佛祖保佑赚大钱。此时，本来因为心中还隐藏基督信仰有些迟疑的自己，想到父亲去世时我们的惨状，也就跟随地先生出入大小寺庙烧香磕头，去找被狐狸附体的所谓的大仙去求问将来。赚了些小钱的地先生很快就迷失在自我催眠中，渐渐变成每天最爱的活动就是叫一群朋友来家里打麻将，经常带领着一群年轻小弟去饭店吃饭喝酒，然后去酒吧唱歌喝酒，一天天就这样在吃喝玩乐中度过。朋友也会带着朋友来家里玩，于是家里来的陌生人越来越多，两室一厅的房间里有时男男女女坐满了人，打麻将的打麻将，打扑克的打扑克，打游戏的打游戏，聊天打闹的聊天打闹，男男女女无一例外地叫我大嫂。我开始虽然觉得反感，却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虚荣心，加上地先生说多认识一些人多条路，我也就顺从了地先生。此时的我已抛弃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与地先生一起沉沦在纵情声色的宴乐生活里。早已无心工作的地先生有一天跟我说，生意上又出了些问题，急需银行贷款，可是他的名字在银行里已经是黑名单，贷不出钱来，能救他一命的人就只有我了。于是在他的软磨硬泡下，我同意以我的名义在银行办出了十几万元的信用卡，全权交给地先生处理。于是地先生以做生意要人员广多铺路为名，用透支信用卡的钱继续招待着狐朋狗友们。直到有一天，地先生和几个男女带来一些瓶子吸管，神神秘秘躲在另外一个房间，说要谈些事情，直到第二天天亮。我起床后发现他们还在亢奋状态下打牌聊天，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，追问他是什么。两人激动地吵了起来，地先生动手打了我。当时无比伤心绝望，要离开的时候，地先生开始各种道歉，跪下恳求我原谅，如无数家暴案例中一样，我选择了原谅。有了一次的家暴，就一定会有变本加厉的第二次。当时在他的甜言蜜语哄骗下与他和好了，他说最近生意不好，他要想办法赚钱，压力很大，就和几个朋友一起溜了几口冰，舒缓心情的。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快些赚到钱，好把我的欠款还上。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他呢？我当时不是很明白溜冰是什么意思，所以隐隐觉得不是好事，可是他说保证不会上瘾，只会让人放松放松，抽了之后可以放开的说说心里话，也可以让两个人的感情更进一步。就这样，在他的劝说下，我也开始溜起冰来。两个人开始一起吸食毒品，可是感情并没有促进，反而是吸食冰毒之后开始说的话多了，更多的是听地先生在烟雾缭绕中幻想将来。可是不吸食毒品的空档，他的脾气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坏， 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句话就会发火，然后就要吸食毒品放松心情，这已经完全陷入了一个怪圈。吸毒，关系缓和，吵架，吸毒，缓和。吸食冰毒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毒品高昂的价格将我从银行贷的钱逐渐挥霍光了。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，直到一天，D先生吸毒之后，与他一个经常一起吸毒的毒友起了争斗，被刺三刀后住进了医院。D先生肚子被刺两刀，手臂一刀，肝脏受伤被摘除了三分之一。由于之前声色犬马的生活花销很大，我们的生活捉襟见肘。可是为了救他一命，我厚着脸皮借遍了以前的同事朋友，最后从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那里借来给D先生做手术的钱。出院休养期间，D先生经常疼得睡不着觉，脾气异常暴躁。一个晚上，D先生几个电话过后，一群神秘男女又带着瓶子吸管来到了家里，在一个小袋子里面拿出些白色透明颗粒晶体，放在一个容器里，套上吸管，插在瓶子里打着火。我劝他都这样了就不要再抽了，他说这是止痛的灵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吸的量不多，根本不会上瘾。你知道我有多疼吗？我再次试图阻止他，他大吼道，就知道你嫌弃我，你就想眼睁睁看着我疼死，你就开心了。我弄成这样是为了什么？多交些朋友还不是为了你？为了以后的家吗？为了给你幸福我才变成今天，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今天这样。你呢？我变成这样了你就准备离开我吗？我语塞了，妥协了。他递过来冰壶说，来吸两口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，没事的，相信我。我能坑你吗？这种东西能促进夫妻感情，你看最近我们总吵架，我不是也想改善一下咱俩的关系吗？之后他开始挑明了说，现在这个情况想快速赚钱只有一个办法。我说什么办法？就是卖冰。我震惊到无语，贩卖毒品是犯法的，你疯了吗？他反问道，那你有别的快速赚钱的好方法吗？银行的信用卡不还是要坐牢的，我能看着你坐牢吗？于是D先生就这样走上了以贩养吸的路。因为怕警察抓，他每天换不同的日租屋，而我则一个人在家里等待他的联系，以便可以任何时间去到不同的地方见上一面。毒品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性格都大变，白天不敢出门，晚上见面后没有共同的话题就是一起抽上几口，然后我再回家。他不让我参与他的贩毒过程，在外面与另外一个女孩子以夫妻相称，在一次被我撞破后，他翻脸生气说我破坏他的财路，把我痛打一顿，鼻梁骨折，血流不止，送去医院简单处理下后，就把我送回那个不见天日的小阁楼。于是那半个月里，每天一个人在阁楼里从天黑睁眼到天亮，那个时候的自己犹如行尸走肉，偶尔隔着窗户看着马路上路过的人群，每个人都带着笑容，而我就在这黑暗的生活中如朽烂的尸体一样。黑暗中我不知道活下去的意义，我不敢让家人知道我的现状，我想离开这个毒蛇一样的人，可又想到自己一身债务，离开他我自己怎么还？又想到他咬牙切齿地说你要赶走我，第二天就去你家杀了你全家。想到收留无家可归的娘俩头发斑白的姥姥姥爷，想到只要休息不好就还是会犯的抑郁症，我不敢走，我孤立无援，我不敢跟家人联系，不敢让家人知道我的现状。当我感觉整个人生整个世界全是黑暗的时候，我想到了那个远离已久的我的信仰，现在在这个地方唯独它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点亮光。在手机 APP 里搜索基督教相关，那时偶然遇到的就是拥抱每一天，但是当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栏目，直到现在记得很清楚，是两个人名，凌云、盛敏露。它使我如敏捷的母鹿稳行在高处，那时每天躺在黑暗中拥抱每一天的声音环绕在我身边， 是我灵魂最得释放的时候，它是我完全黑暗的生活中唯一的那一点亮光，它支撑了我走过了那段地狱般的日子。D 先生发现了我想离开的想法，于是把我带去他为了贩卖毒品专门租下来的一个二层别墅，控制了我的自由，不许我离开。跟我们一起住的还有他的爱人，他一次次突破我做人的底线，如同皇帝一样过起了一夫多妻制的生活。可是自己委曲求全换来的只是几乎每天一次的毒打，唯有用毒品麻痹自己，每天就这么生不如死地活着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，心中的信仰渐渐发芽生长，无数次默默恳求，谁能来救救我，神啊，求你来救我。总算有一天机会来了，大年初二他带着情人回家办事，把我锁在别墅里等他回来。于是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决定就在今天结束。我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来，别墅群里根本没有出租车路过，我无比担心被他抓到，那估计会被打死，拼命地在路上跑着跑着，迎面而来一辆私家车，我拦下后请他帮忙把我带出别墅群，救我一命。那个大哥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帮了我，但是他听说我为了躲吸毒的男友后怕惹事上身，如是对我说把我放在有出租车的地方。我相信神一定会恩待这个救了我一命的好心人。这个大哥替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，我直接坐着出租车返回了家。另一边发现我不在了，就疯狂地找我，打我家里的电话。因为想要躲避他的骚扰，我和妈妈第二天买了车票去投奔了在江南水乡的大姨，也是在那里我的生命得到了新生。后来跟家里人聊天的时候，听家里人讲到那段时间联系不上我的时候，做了一个梦。一个光脚的无助小女孩陷在一片泥潭里，想救她出来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能救她出来。就在焦急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两只大鞋，一前一后，小女孩就这样踩着鞋走出了泥潭。我真知道那个小女孩就是我。到了那江南水乡古镇，从心往外很喜悦，因为我离开了那个男人，妈妈也无比庆幸，妈妈坚持觉得就是神救我，拉着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找教堂。于是我们找到了狮山堂，神真是无比的爱我，神预备了天使在那里迎接我们，一个笑容满面的姐姐接待了我们母女俩，那温暖如阳光般的笑容温暖了那个寒冷的冬天。这个姐姐介绍给了我工作，就这样在这位天使姐姐的帮助下，我们在这里留了下来。在这江南小城的两年生活中，每一天每一刻都感受到神的爱和神的同在。在我边服侍的过程中，神也不断地建造我，每一天在阳光下醒来睁开眼睛，自己都觉得好幸福，终于可以生活在阳光下了。感谢神，有神帮助的同在，戒毒康复得很顺利很成功，上帝离我那么近。因为要还欠下的钱，所以尽量节俭的生活，可是我缺什么神都会为我预备，以至于我穿的鞋破了，妈妈觉得可怜，一定要我去买新鞋子。可是自己当时就是很有信心，说不用了，神会为我预备的。下一周去主日学服侍的时候，另外一位老师拿了双鞋子递给我，说这鞋子买回来才发现小了，这个码估计你可以穿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试试吧。试了下就是刚刚好，仿佛就是我的鞋子。感谢主，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预备的，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。我彻彻底底完完全全被上帝的奇妙大爱征服了，大事小事只要祷告就能成就。我那时候特别想进一家台湾企业，可是那时候自己已经30多了，未婚未育，正常情况下这种正式的大公司是不会录用我的， 果然，面试第一次是失败了。过了几个月后，又一次发现那家公司在招人事。于是我又一次祷告后递出了简历，然后就跟神祈求，面试过后说如果录取三天后会给回信，可是第三天了还是没有回信。我有些焦急了，就拉着妈妈去教堂参加祷告会，就是跟大家跪在一起，互相为国家、为教会、为兄弟姐妹、有需要的人祷告。我写了纸条，请大家帮我一起祷告。主持祷告会的姐妹让大家替我祷告后，就说：“就请神啊，你让我们这场祷告会之后就让他接到电话。神啊，你有多奇妙啊！”就在大家又为几位弟兄姐妹祷告过后，我口袋里的电话震动了，我急忙跑出去接电话，通知我明天去拿录取通知书，我简直要乐透了。迅速跑回祷告室，举手站在讲台上，大声地对大家说：“就在刚才，大家为我祷告的成就了。”在大家的掌声中，感动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下来。我的神啊，我何德何能配得你如此大爱？你在粪土中把我高举，神啊，你是果然爱我的。最后，我的婚姻也是如此。本来经历过很多的自己，觉得心好累，也不对感情抱有什么希望。尽管家人开始着急担心，不停想办法托人帮我介绍相亲对象，可是自己都觉得不舒服，都拒绝了。以至于后来大家都觉得我眼光太高，不再为我介绍了。妈妈也焦急地问：“你究竟想找什么样的？都这么大了。”我心里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人，可是我心里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的人。我在等，等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人。小到一针一线，神都为我所预备，我的终身伴侣，他更要为我精挑细选。于是，在停下了相亲活动，静下来等候的时候，神差遣我的丈夫出现了。现在跟随先生生活在海外，生活忙碌而幸福，可觉得自己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写下来，为神做见证。随丈夫移居海外后，随找到教会，可是语言不是很通的自己暂时退却了。此时又想起那时黑暗中明灯一样的栏目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输入凌云、圣敏露的名字百度之后，就知道了，它叫拥抱每一天。感谢上帝，感谢黑暗中给我指明灯的工作人员，感谢家人，感谢我生命中每一位天使，感谢每一个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。愿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愿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神的大爱。
昨天一盏憔悴的脸，每一刻我都害怕，越陷越深，感觉得到自己没有人在乎，好像被世界遗忘了。今天我终于见了你，突然间心里感觉一种温暖，抬起头来望着你的笑脸，温柔地叫我用信心走下去。